有一个寓言呢，讲的就是一个孤岛，在这个孤岛上呢，有一群孤儿，啊，他们举目四望，无边无际的大海，不知道那个岸在哪里，他们呢也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也不知道是谁把他们放到了这里，他们特别的困惑，特别的茫然，他们就开始来寻找，到处的去啊调查，去研究，可是总找不到答案。时间久了呢，他们就麻木了，就觉得哎呀，我们没有来源，也没有去处，也没有人生养我们，也没有什么岸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就是在本地进化来的。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呢？我说的就是我们这个地球，我们这个地球在宇宙中就像一个孤岛，我们人类就像这个孤岛上的一群孤儿，我们不知道宇宙的边儿在哪里，我们不知道宇宙啊为什么产生了人类，我们不知道原因，也不知道结果，这就是从古代开始的啊一种状态，一种处境。然后从古代开始，我们人类呢就开始寻找，寻找人类的来源，寻找我们的本质，寻找啊哪里是我们的根，不停地寻找。这种寻找呢有三种形式，一种形式就是宗教啊，你说自古以来各个民族各个时代都有宗教，这些宗教干什么呢？就是要探索啊我们的来源。知道现在世界上有几千种宗教啊，有几千个神明，为什么呢？人类一定要去想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从哪里来的。然后呢第二种呢就是哲学，那因为有人说你们这个宗教的想象啊这个不行，不合逻辑，不合理性，有人说你们是迷信，要用人的理性来思想我们的来源，思想我们的处境。哲学家们呢就千方百计地论证我们从哪里来的。你知道在那个古希腊开始啊就开始探讨，像柏拉图啊苏格拉底啊亚里士多德呀啊都讲到了这个宇宙有一个第一推动力啊，有一个不动的推动者。柏拉图就说呢，除了我们这个此岸世界呢还有一个彼岸世界，你看了没有？就好像那个孤岛上的孩子们说，除了我们这个陆地啊，越过茫茫大海还有一个彼岸啊。那么后来康德大哲学家就讲，他说此岸世界是我们能够用理性认识的，但是那个彼岸世界我们用理性没有办法去认识它，必须依靠信仰，用灵，用心灵和诚实才能接通它。所以哲学也是在探讨这个主题，我们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那么后来科学出现了啊，第三种方式就是科学。科学家们说你们哲学家这么探讨也不合科学，为什么呢？你们只是想，只是用理性用思想，没有经过实验证明。所以那科学家们就要用实验证明啊，人类到底是怎么回事，宇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谜的谜底是什么。所以科学家们就开始探讨了，探讨。所以呢宗教、哲学、科学这三条路子都是有一个动机，什么动机呢？就是我们人类无知，我们人类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样子，不知道我们的本质，不知道我们的意义，不知道我们的价值，不知道这个宇宙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空间是怎么回事，我们活在一个奥秘里头，我们活在一个谜里头。人呢不能活在谜里头，人有一个冲动就是必须弄明白，弄不明白他活着就不平安，所以他就产生了宗教、哲学、科学这三种东西呢，一个是猜谜啊，一个是破谜，一个是解谜，都是要解开这个谜。可是解来解去解开了没有啊？没有，直到今天还活在谜里头，直到今天不知道宇宙有多大，不知道宇宙外边是什么。那么这三种东西呢就好像爬山一样，打个比方，那个人活在山脚下，我们就想那个山顶上是什么呀，我们要想看一看啊，因为山太高了。那个宗教家们呢就用想象力一想，上面有个白胡子老头啊，他知道一切， 但是那个哲学家说，你不能瞎想象啊，哎，你得用逻辑，用三段论，你得有道理，合乎理性。然后他们就爬山，就爬，往上爬，爬爬爬，往上爬上去。然后科学家说，你哲学家这样也不对，你爬了半天只爬了一条道，那个山的四周你都不知道是什么，对不对？你不能光从一条道上爬上去。所以呢，这个科学家是怎么用实证的方法围着山转圈，把第一圈转完了再转第二层，第二层转完了转第三层，他要实证的考察，什么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啊、地质学、天文学，各种各样的学问分门别类，一点一点的考察。你看这座山，这座奥秘的山，宗教家用想象力直接上去了，哲学家用思维能力，用哲学，用逻辑，用理性开了一条路上去了。而科学家呢，要踏遍全山，一层一层往上转。你看，都是一个动机，想弄清奥秘，都是一个目的，要天人合一，要认识那个天。我们是人，我们要认识那个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最后的结局是什么？结局是这三条路都不通，宗教创造了成千上万的偶像，说明它没有一个是真的。那么哲学家最后发现那个彼岸世界我们的理性达不到。那么科学呢，我今天跟大家讲，从五四以后我们特别崇拜科学，说科学就是真理，有了科学就不需要宗教，不需要信仰，不需要这些东西。但是科学发展到今天到了什么地步呢？最新的一些科学发现恰恰通向了上帝。当科学最初发生的时候，那个人们特别的乐观，他们说再用不了100年我们不需要圣经了。为什么呢？科学可以解释一切了。可是200年过去了，科学每解决一个问题会有10个问题等着它解决不了。现在最新的科学像大爆炸理论，说整个宇宙是从一个点砰爆出来的，那个点叫什么？ The point of singularity， 中文叫奇点，奇怪的奇啊，也有人翻译成玄点，玄妙的玄。那个点呢是个数学点，用显微镜都看不见的，实际上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点，乃是一个数学上假设的一个点，实际上就是无。砰一爆，爆出这么大个宇宙了。时间、空间、物质、能量，包括人的生命、情感、意志、爱情、婚姻，全在里面。无中生有，当然，中国古人老子早就说过，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那个时候人们都说老子胡说八道，怎么会是从无来的呢？哎，现在你看科学证明了，就是从无来的。所以那个纽约时报的记者去问那个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说，你能不能设想一下那个点，那个起点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里边那么大的能量和智慧生命，是谁让它爆炸的？那科学家回答得很干脆，说这件事你不能问我，你要去问上帝。现在科学到了这个地步。然后呢，量子力学呢发现什么呢？这个宇宙还没有出现之前，这个宇宙的那个结构、那个秩序、那个规律已经存在了。去年这个十几个国家的科学家一起发明了一个基因图谱，是吧？就是我们这个人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们在母胎里啊，那个细胞深处那个基因里边已经决定了我们的长相、我们的性格、我们的年龄，甚至到什么时候发什么病都决定好了，人的命天注定了，胡思乱想都没用啊！这是古人讲的。你这么一比较一发现，真是对的耶，人是如此。你这个真实的物质的人还没有长成之前，你的那个密码已经存在了。同样，这个宇宙也是一样，这个宇宙还没有出现之前，这个宇宙的密码已经存在了。太初有道，道就是神，道英文翻译成 the word， 话语，话语是什么？就是 information， 就是 message， 就是信息。太初什么都没有的时候，那个信息已经在那里了。中文里边的道也是有信息的意思，也有话语的意思，对不对？ 你说张三说道，李四说道，就是这个道。说道可道，非常道，就是这个道。你看，宇宙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生命、能力、时间、空间，所有的宇宙的丰富性，包括我们人，已经决定在里边了。这就是科学，这就是科学。今年呢，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理论，说呀，这个最早的那个起点，大爆炸的那个起点，或者叫那个密码，宇宙的密码，那或者是那个道，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音乐 ，music。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波呀，就是一种波，你知道吗？音乐不就是一种波吗？就是信息嘛，就是 message 嘛，还是那些东西嘛，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是这么一种东西在那儿。人类啊，你看吧，人类就有头脑，就有这么一个本能啊，就是他非得找到答案不拉倒，他找不到答案睡不着觉。嘿嘿，你跟我可以睡着觉，有些科学家睡不着觉。他说什么呢？他说那个宇宙大爆炸的那个起点，虽然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物质，没有能量，我们肉眼看不见，但是它依然是一种存在，是一种九度空间的存在。虽然这三度空间你看不见它，它还有六度空间的。说那个量子力学不是也那个也发现了那个这个原子分解成什么质子、电子、中子这些夸克，然后再往下分解呢，就分解不开了啊，而且测不准了。你一测量它，它就不是它了。就是我们的测量手段呢，比那个测量的对象还要粗糙，你没法测它了。啊，而且呢，你说不准它是波呀，还是粒子，这是波粒二象性嘛？啊，这哎，整个两头了，人类都走到死胡同了。你说这个宏观宇宙，哎，研究到最后发现没了，大爆炸。然后微观呢，研究没了。测不着了，你说你人类科学都两头堵死了，两头堵死了。所以现在人们说，有的有的科学家创造新理论说没堵死，我们看不见了，两头都看不见摸不着了，但是那是九度空间呢。那同样还是一句话，我们人活在三度空间，你没法研究九度空间，对不对？所以现在科学家们好谦卑啊。那个波士顿有一批科学家发表一个宣言，说这个科学研究无禁区，既然无禁区的话，我们科学家们也可以使用上帝这个词。你看现在科学家们非常大胆的使用上帝这个词。霍普金斯啊，那个就那个坐轮椅的那个残疾人啊，现在是理论物理学的泰斗啊，他在他的那本著名的书叫时间简史啊，那本书里边的后半部分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一个字，什么字啊？上帝，上帝，上帝，上帝。他根本不是基督徒，为什么？他研究不下去了。有一次他演讲，他说我现在基本上可以啊描述这个宇宙是怎么运行的，下边给他哇哈哈鼓掌。鼓完掌以后他又说了一句，他说但是我依然不知道为什么，下边谁也不鼓掌。他说他发明了一个新的科学定律，叫无知的律 The law of ignorance。 他说科学发展的最高水平是达到一个无知的地步。他说科学发展到最高水平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你科学研究的对象消失了，你再也没法研究了。所以到那个时候科学达到了最高水平，承认我们无知。这就是现代科学啊。上帝啊，他创造了宇宙，所有的规则全是他定的。科学不就研究他的规则吗？研究来研究去发现啊，规则是可以认识的，但是那个规则背后的创造者不是我们能够用我们的理性逻辑，用我们的放大镜能看得见的。中国大陆号召全党学科学，他们学的是什么科学呢？我回去一看才知道啊，他们学的是100年前、200年前的科学。他如果让全党学这些新科学，全党都会信上帝的。现代科学比神学还神呢。读神学的时候我不觉得这么神，我一读科学神死了。普林斯顿大学又有一个新的试验， 把光离子从这个地方射出去，射到这个地方，射出去的时候是，比方说啊，是10:01，到那儿的时候是什么呢？是10:08，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它接收到的时间比你射出去的时间还早，你还没射呢，它已经到了。你怎么理解呀？科学发现了越来越多他自己不能理解的事实，所以科学家们要呼喊上帝，叫穷极呼天，感谢神让我们走到这一步，他要让你用你的智慧最后走到他的面前，最后走到圣经的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真的感谢神，科学走到了这一步。其实这是很正常的，为什么？因为人是有限的，人的智慧有限，这个生命有限，我们的道德有限，我们什么都是有限的。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每个人都觉得我们很聪明啊，很聪明，但是再过100年，我敢保证这屋里一个都没了，我这些椅子还在。所以我们算什么呢？我们像地上的草一茬一茬被割掉了，我们所有的骄傲都是肥皂泡。上帝天何言哉，四季运行天何言哉，孔子讲的，天一句话都不说，他看着人类，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人有限，有限的人永远找不到无限的神。有限数相加，你加的围着地球转三圈那么长一个有限数还是个有限数，它离无限大还有多远呢？还有无限远。这是一个本质的鸿沟，没法跨越的。所以天人之路人不能开通，天人之路必须由神从上到下给我们开通。有一个哲学家说得好，他说只要我们假定有一个无限者，我们就必须承认他有耳朵能听，有眼睛能看，有嘴巴能说，因为我们有限的人尚且有这些功能，何况那无限者呢？只不过他的眼睛，他的耳朵，他的嘴巴不像我们的人这么有限而已，他肯定是无限的方式，他是灵。圣经告诉我们神是灵，他是灵啊，他此时此刻就在我们中间，他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他却与你的心灵相通，你的心思意念一动他就知道。为什么人跟人之间也有心灵感应啊？这是灵。人找神找不到，但是神来找人一找一个准儿。我们家刚搬到一个新房子去的时候啊，有很多蚂蚁啊，那个蚂蚁爬进来啊，成群结队啊，我很不忍心杀它们，可是你没办法，你扫了它还来，你喊它听不见，你把它那个洞堵死啊，它从别的地方钻进来。最后没办法，我用杀虫剂来一个大屠杀啊，好残酷啊，一个都不留。你说我残酷吗？可我在杀他们的时候，我心里还存着慈悲呢，我知道我不忍心杀他们，我实在没办法，他们逾越了人的界限。虽然他们没有逾越蚂蚁的界限，蚂蚁说我们就这样，哪有甜的就去哪儿，这是我们的道德法则啊啊，这个，但是他们不知不觉他们违背了人的法则。人是三度空间的，他是两度空间的，对不对？他永远没办法理解人。我低着头看他们的时候，他们根本看不见我。你看蚂蚁在地上爬，你扑吹口气，这个蚂蚁从这儿飞到那儿去了，他不明白，他以为发生了什么神迹了。有一天早晨，这个我洗澡的洗脸的时候，看到那个脸池子上有两个蚂蚁爬，我不忍心杀他们，我就拿一张白纸，我就让他们爬到白纸上，我就到了院子一抖了，把他们抖到地上去了。前后就几秒钟，他们这两个蚂蚁就换了一个新天新地。他不明白，因为他是两度空间，我是三度空间，我比他多一度空间，他就不看不见我，不明白我，差一度。你们注意，刚才我提到过，现代科学家们啊认为宇宙至少有9度空间，所以你就知道，当神看着我们的时候，我们却看不见他。当神做事的时候，我们以为违背了常情常理，处女怎么能怀孕生孩子呢？死人怎么能复活呢？你以知名怎么能信耶稣呢？ 我觉得我信耶稣这件事了比处女怀孕还神迹呢。我原来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博士研究生，我怎么能信了这么看不见摸不着的这个东西呢？你们知道这就是神迹。什么叫神迹呢？神拨了一下我的心，我的心开了，看见他了。如果神不动手，这个神迹不会发生。同样我在看蚂蚁的时候，我就想到啊，我说如果我有一种能力啊，我变成蚂蚁啊，我进到蚂蚁群中，用蚂蚁听得懂的话向他们说，你们不要去那儿吃那个甜东西了，那虽然甜，虽然去的人多，那路也大门也宽，却是死路一条，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回头，哎，不要跟着大溜走。你知道，我就想我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如果我有这个能力，我从三度空间进到二度空间，我就会这么做，对不对？这个时候我想到了耶稣上帝，他完全可以道成肉身，进到我们三度空间，用我们人的样式、人的语言、人的感情向我们传达天父的旨意。虽然我们听不太明白，但是确实是为了我们好。你知道耶稣来了就这么说的啊，那门虽然宽，那路虽然大，去的人也多，却是通向死亡。说耶稣一回来一传道，就在地上一传道，就是讲你们要悔改，就是不要再这么下去了。一样的，耶稣还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我说的，是天上的父在我里面说的，对不对？我要是变成蚂蚁，我也会这么讲，哎，我跟你们说的话可不是蚂蚁说的，是人在我里面说的，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人。耶稣就这么讲的，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天上的父，说我从你们是来自下面，我是来自上面。你看耶稣这么讲，对不对？我要变成蚂蚁，我同样会这么讲，你们是在地上爬的，我是站着的，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不在一个境界里头。我虽然变成了蚂蚁，但是我里面的境界是人的境界，是三度空间的境界。那么同样，耶稣虽然变成了人的样式，要忍受人的一切的限制，但是他里面却是神的境界，是神的胸怀，神的心肠。所以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我说的，是天上的父在我里面做他自己的事。你看，人的有限性跟神的无限性相比的话，我们就必须承认他有能力进到我们中间。在那个英国有一个小说家写过一部小说叫《平面国》，他就讲了一个两度空间的国家里边，两度空间就是只有平面嘛，就像这一张纸一样。他说那个国家的国民呢都是几何图形，有的是圆的，有的是方的，有的是扁的啊，有的是一条线，圆的是最高贵啊，那个三角的最奸诈啊，那个点儿呢最贫穷。突然有一天，这个国家呢，哎，突然就出现了一个点儿，大家都很惊奇，怎么没有经过怀孕就出现了呢？这个点儿还奇怪，越变越大，越变越大，最后变成了一个圆，最高贵的圆，举国都震惊。最后一看呢，这个圆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个点儿，消失了。好，这件事啊，没看见的人不相信，看见的人也难以相信。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真实的情况是怎么发生的？是一个三度空间的球穿越这个两度空间，它一刚一接触的时候不就是个点吗？对不对？然后它一穿越过程中越穿越大，它变成一个圆嘛，啊，然后呢越来越小，又变成个点，最后消失了，它穿过去了。三度空间进入二度空间，就是来无影去无踪。那么上帝如果来到人间也是这样，耶稣就是来无影去无踪，来是处女怀孕就生了，走的时候升天了。上帝来到人间走了一趟33年，佛教徒曾经发现过那个释迦牟尼的一根骨头，对不对？整个佛教界大为兴奋，游行庆祝。有一个传教士在旁边看了，就深深的感叹说，如果基督教发现了耶稣的一根骨头，整个基督教全垮了。 耶稣是天上来的，他来无影去无踪，他是无限的神来到我们有限的人间，穿了一趟走了一趟。为什么要带给我们天上的信息，要成为天人之间的一条道路，使我们借着他可以到天父那里去。有人说，你怎么就知道耶稣啊他是神来到人间呢？那释迦牟尼不是吗？穆罕默德不是吗？李洪志不是吗？我做过研究，我做过比较。我在逃亡的时候，我身上什么都没带，我带了两本书，一本叫《六祖坛经》，一本是《禅语精选》。那个时候我还没认识基督教，我研究过，我念哲学的时候也研究过佛学啊、道学、儒学，我家里也有《可兰经》。所有的人从来没有一个人像耶稣这样宣告说，我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天上的神。释迦牟尼说他是人的智慧测透了、参透了一些宇宙人生的奥秘，所以说佛教叫人的智慧的宗教，佛就是智慧者的意思。穆罕默德他也不敢说他是神来到人间，他只能说他是一个先知。他敢说他是神来到人间吗？不敢。李洪志更不敢，那共产党通缉他的时候，他忙说，我从来没说过我是神呐，我从来没说过我是佛呀。耶稣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天上的父，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你们来自下面，我来自上面，我从哪里来还到哪里去，除了从天上降下来现在依然在天上的人子，没有人见过神。说话多绝对。耶稣说，我是来自天上来到人间，我现在依然在天上，你看见了没有？他虽然站在地上，他还说我现在还在天上，明白这意思吗？如果我变成了蚂蚁，我就会这么讲，我虽然现在入了你们蚂蚁的世界，我现在依然在人的世界，对不对？因为我的心思意念，我的灵还是这样，还是在人的里头。哎呀，我读着耶稣怎么读怎么这么真实。因为你的天眼开了，人虽然只活在三度空间里，但是我现在要告诉你们，每个人里面都有一个多度的空间，就是你的灵魂。你的灵魂是可以超越三度空间，通向无限多的空间的。中国有句诗叫做，最辽阔的是大海，比大海更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辽阔的是人的心灵。心灵可以超越一切的时空障碍，对不对？我可以现在一闭眼，我的心灵啪到北京了，比光速快多了。我一闭眼，我到了宇宙大爆炸的那个起点，这就是超越时空的我们的灵魂。所以耶稣说，神是灵，你们敬拜他要用心灵和诚实。耶稣从来没有说你们用科学、用逻辑、用思想、用才华、用知识，人类引为骄傲的这些东西在神那里一钱不值。神说我要你的心灵，因为神说只有你的心灵可以跟我沟通。所以如果谁想用头脑把神研究透了，那你研究透了的肯定不是神。但是谁如果用你的心灵和诚实向神祷告，神一定听你的。哦，感谢神，他借着耶稣来到人间，向我们展现了神的本相。我曾经问一个朋友，我说你可不可以用人的方法，用人格的方式，把上帝的爱向人表明？什么上帝的爱呢？就是阳光的爱、空气的爱、雨水的爱、大地的爱，对不对？阳光、空气、雨水、大地，这都是上帝白白给我们的，不是我们人造的。所以吃饭的时候我们要祷告感恩。有的小孩子不懂，妈妈你做的饭为什么要感谢上帝啊？为什么？饭是人做的，可是那个饭是谁给你长出来的？是上帝。人类到目前为止没有一样东西是人可以造出来的。有人说现在可以克隆牛啊、克隆猪啊、克隆兔子，现在要克隆人呢、啊，就是那个人工复制啊，那不叫造，那叫 copy 啊、哦，那叫复制。我写一篇文章，我太太帮我 copy 一下，你让她写，她写一辈子写不出来，这差还差十万八千里呢。所以人类算什么？为什么人类不感恩？为什么人类把一切都当作是自然而然？老子《道德经》有一句话说，太上下不知有之，就是至高的掌权者，就是道，就是神，就是上帝，他做事下边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悠悠然大道之行，功成名随，百姓皆为我自然。什么意思啊？冥冥之中神的道在运行啊，这个阳光、空气、雨水、大地、植物、动物、矿产资源、良辰美景全给你预备好了，功成事遂了，老百姓怎么说呀？ 没有人做呀，这是自然而然呐。实际上因为神太伟大了，他做了你也不知道，因为他太伟大，大象无形，大息无声啊，太大了你就看不见嘛，对不对？你问那个电脑，说电脑啊，谁造的你啊？他不知道。你弄十台电脑来一起讨论，共同做出结论，他还是说我们不知道。有人说一个电脑说不知道，两个电脑说不知道，如果所有的电脑都说不知道，那肯定是没有人造它，对吗？这个结论对吗？啊，你说啊，一个人不信神，两个人不信神，我们中国12亿人都不信神，那肯定没有神，那对吗？这个造电脑的跟电脑有本质的区别，被造物永远不可能认识造物主，本质的区别。虽然电脑运算很快，但是二进位的，人是多少进位的？人想怎么想就怎么想，谁能管你想？那电脑行吗？那电脑一定是病毒在里面才这样啊！所以，除非人把人的信息 information the world 道给它输进去，电脑才知道一点点，这叫启示。我输进去，这个电脑属于志明，别人不能进去。我的密码是12345156，他就知道一点。我给他多少，他知道多少。同样，圣经也是这样，神给了我们一本圣经，把他的奥秘向我们解开多少，我们就知道多少。耶稣说：“我跟你们讲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何况讲天上的事呢？”耶稣说：“我还有很多事想可以告诉你们，只是你们承受不了。”什么意思啊？就神的奥秘多得很呐，他只是借着圣经给了一些关于我们人类自己的奥秘，哎，我们怎么被造，怎么堕落，然后呢，我们的将来的出路是什么，告诉我们一些，还有很多事没告诉我们，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有人问我，袁志明，你们圣经有没有讲外星人的事啊？啊，我就用耶稣的话回答他，我说我跟你说地上的事你尚且不信，何况说天上的事呢？啊，宇宙多么奥秘啊！没有一个科学家，大科学家不承认宇宙是奥秘的。像爱因斯坦、牛顿，他们研究的最深入了，他们就说啊，我们终生从事科学研究最大的发现就是发现科学在上帝面前不过是儿戏。谦卑的不得了，为什么越是伟大的科学家越谦卑啊？为什么越是一流的科学家越信上帝啊？那二流三流的反而不信，为什么？因为他爬到了科学的山顶上，他看到山外有山连绵不断，他根本爬不过来的。他说：“神呐，你真伟大。”那个二流三流的还在半山腰上呢，他们看见爱因斯坦、牛顿的屁股，哎呀，伟大伟大，你们真伟大啊！爬到山顶上，他就知道自己渺小，自己渺小，这是真实的。所以爱因斯坦说，任何一个严肃的科学家，他看到宇宙如此的深奥而和谐，他不可能不想到上帝。当然爱因斯坦不是个基督徒，但是他是一个心中有对宇宙造物主的那种敬畏之心的人。他说上帝深奥难测，但是绝无恶意。你知道耶稣来了，他要把上帝的奥秘展示给我们看。第一个奥秘就是我们活在上帝的恩典和爱里头，这阳光、空气、雨水都是无条件的，不管你是好人坏人都给你，不管你配不配都给你。就好像你只要是他的，是你父亲的儿子，你父亲就爱你，对不对？不管你这个儿子争气不争气，打架没打架，考上没考上大学，他都爱你，对不对？同样我们在上帝面前也是如此，不管你什么样他都养活你。所以耶稣说呀，你们看天上的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天父还养活他，何况你们呢？说得多好。他说你们看野地的花，也不纺线也不织布，那所罗门王最荣华的时候，他的穿戴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他说你们为什么要忧虑呢？要相信神，相信你们的父。我就跟那个朋友讲，我说耶稣来了就把神的爱向我们表明了，只有耶稣表明了，除了耶稣以外没有别人表明。耶稣来了你知道怎么爱啊？耶稣来了以后，他把旧约关于上帝的律法概括成一个字，就是爱。旧约有十诫，你们知道，有人问他十诫的总纲是什么啊？律法的总纲，他就讲第一爱神，第二爱人，最不可爱的人他都去爱，什么那些税吏呀，税吏就是汉奸了啊，还有那个妓女呀， 他都爱，他都去找他们。有人就责怪他说，你怎么跟这些人在一块呢，还收他们做你的门徒。耶稣就说，他说我来了呢，就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人是什么样？我们人是专门找好人，对不对？那些不可爱的人你爱他干什么？我们教育自己的孩子，那些人千万别跟他来往。但是耶稣来了，专门找那些堕落的人，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特别感动。为什么感动？因为我想到了，当一个父亲如果他有十个儿子，有九个都很好，其中有一个堕落了，如果他来了，他会先找哪一个？他会最疼爱那个堕落的。你知道，这一看就分得出哪是亲人，哪个不是亲人，哪个是你亲爹，哪个是后爹。耶稣是代表亲爹，我们的亲爹来的，所以他找的是那些不好的孩子，他更疼爱这些孩子，因为这些孩子在世界上找不到爱，没有安慰，所以呢，他要先拯救这些孩子。这是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如果有羊丢了怎么办？哪怕一只羊丢了，他也要把它找回来，找回来就欢喜快乐。如果不是好牧人，不是真牧人，他怎么办？那狼来了他就跑。耶稣明知耶路撒冷去死，但是他就朝着耶路撒冷去了，他绝不会躲藏被通缉，藏着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他来就是为了拯救孩子们。只有什么人能够为孩子舍命的？我就知道，我的女儿如果有子弹打过来，有刀刺过来，我会用我的身体挡住，我会为她死。耶稣就是这样，他可以为我们死。他为什么？因为他是天父那里来的，他要把天父的性情给我们表现出来。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现出、表明出来。从来没，你见过神吗？你见过吗？我见过，谁都没见过。但是我们借着耶稣就看见了他。看见了什么？不是看见了他的模样、长相，神是无形无相的，看见了什么？看见是他的性情，他的胸怀，当然也看见他的能力。耶稣行了很多神迹，表明了上帝的大能，在人做不到的，在他可以做得到。这恰恰证明了他是神。你不能用人的眼光去说，用人的眼光你是做不到，但是神能做到，说明他不是人，他是神。这是真实的事情，上帝从无限的空间、永恒之中来到了我们三度空间，将他自己的性情展现给我们看。而且他自己宣告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把天父展现给我们看，证明他是天父的独生子，来到了我们中间。所谓独生子，就是说只借着他向我们显现。其实我们也是上帝的儿女，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把耶稣称为我们的兄弟，我们的知心的朋友。我们虽然是上帝的儿女，但是我们因着不认识上帝，我们成了孤儿。我们是以为自己是孤儿，实际上我们不是孤儿。我知道在座的很多朋友们，你们在世界上有钱财、有地位、有事业、有家庭，但是你的灵魂深处你有孤儿的感觉。你不知道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你不知道你死了以后到哪里，你的灵魂深处常常有莫名其妙的空虚、孤独、烦恼。中国的文学家刘在富他就写过这个感觉，他说有时候我的妻子就在身边，孩子就在身边，我就在我的家里，可是我却没有办法抑制我内心深处的空虚、孤独。因为你的灵魂是个孤儿，你没有灵魂的家。但是我们是有家的，上帝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的灵是从他那里来的。所以我信主以后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我回到了我的故乡，我的家里。我写的第一篇见证就是回到心灵的故乡。我突然觉得耶稣说的话句句在我心里头，我好高兴啊，听到以后啊，我就觉得我的灵魂欢喜快乐。我看到弟兄姐妹的笑脸，看到他们的彼此相爱啊，这就是家。什么家？是灵魂的家啊，是灵魂的家啊！我看到弟兄姐妹信了耶稣以后，拼命地拉着我的手向我传福音，拼命地向我跟我祷告，我就知道哦，他们真的已经回家了。他知道我还在外边流浪，要拉我回去，就那种感觉。说就弟弟呀、哥哥呀、姐姐呀、妹妹呀，你回家吧，就这种感觉。不然的话，凭什么？根本不是积功德，不，你不要以为基督徒是积功德，没有， 基督徒从来得救不是因着功德，是因着神的恩典，是因着耶稣来到世上给我们开了一条路，我们顺着这条路就可以到父那里去。真的感谢神，你看历史已经证明耶稣这条路是通天的路，两千年来，你注意到两千年的历史啊，凡是信耶稣的都有平安，凡是信了耶稣的啊，他都蒙祝福。有没有问题？有问题。有人的地方就有罪，但是有上帝的地方就有忏悔。刘晓波说了两句话说得很好，他说有两个世界，一个世界是有罪恶有上帝有忏悔，另一个世界是有罪恶没有上帝也不忏悔。你注意，两个世界都有罪恶，哪里都有罪恶，但是有上帝的地方就有忏悔，没有上帝的地方从来不忏悔。小日本从来不忏悔，他不信上帝，德国他就忏悔，他就不停的道歉赔偿，对不对？因为他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不一样，哪里都有罪恶，但是有上帝就有忏悔，这就是拯救。什么叫拯救？拯救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对不起上帝，我们是罪人，我们柔弱，我们有限，我们不要再骄傲。上帝就喜欢谦卑的人，谁骄傲谁不能见上帝，不能得祝福，谁谦卑谁就得见上帝得祝福。上帝最大的美德看人就是谦卑，看人最大的罪就是骄傲。骄傲这个罪比偷比抢比杀还大，因为是骄傲阻挡我们认识神。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犯罪不知道是犯罪。像托斯托夫斯基说得好，假如没有上帝我就什么都可以干。为什么？因为上帝是永恒正义之神，你逃不过他的眼睛。所以有了上帝的人就有敬畏。你的儿女如果在美国信了上帝，你不用老跟着他，上帝跟着他呢，他钻到下水道里上帝都跟他同在。所以感谢神，他借着耶稣来到人间，在历史在现实中给人类投下了救恩，让凡是踏上他这条路的认识了上帝的人就心存感激，心存敬畏，心存上帝的慈爱。这就是我们古人的梦想，天人相通。我们再也不是闭着眼睛瞎子领瞎子啊，随着世界的潮流走，而是我们有了一个真善美的主在带领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台阶每一个小站。他手拉着你的手，让你走在爱里头，走在真诚里头，走在这个救恩的里头。所以夫妻之间就会和睦，儿女就会孝顺，你自己就会变得可爱。爱、真诚、平安、喜乐、和睦、盼望，所有这些美德因着耶稣你得到了。所以最后我们要告诉大家，地球不是一个孤岛，人类不是一群孤儿。我们的良心，我们的渴慕，我们自古以来的寻求，证明了我们不是孤儿。因为我们在寻求，我们不甘心是孤儿。我们人追求意义，追求目的，追求价值，追求真善美，追求必然性。难道我们这些人是没有意义没有目的没有价值的瞎碰碰出来的？不，当你看到一幅画在墙上是那么美好那么有意境，你一定会想到它的作者，它的作者一定很有意境。同样，当你看到我们每个人，看到我们自己，我们内心这么样的丰富，有知识，有情感，有意志，有爱情啊，有盼望，有渴慕，有寻求，难道我们就是凭空来的？难道宇宙中没有一个伟大的情感、意志、爱、能力养育着我们，托住我们？不，一定有作者。这就是为什么自古以来各个时代在不断的寻求，这就是为什么产生了宗教、哲学和科学。科学本身就是有神的证明。圣经用事实告诉我们，不仅用耶稣的事实，而且用两千年来所形成的事实，用我今天站在这里这个事实，用在座的很多基督徒这个事实来告诉我们，这位宇宙的主真的来到了人间，这是事实。而且凡是接待他的都能得到他的祝福。所以耶稣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我真的希望这句话今天应验在这里，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 你们不再闭着眼睛看不见宇宙的奥秘，你们不再闭着眼睛，闭着心灵的眼睛拒绝那个灵魂深处的呼唤，对你的呼召。我刚才讲到耶稣是怎么样的把神的性情表达了出来，把他的爱表达了出来，把他的全能表达了出来。他最后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还赦免那些杀害他的刽子手，而且还为他们祝福。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何等大的胸怀。我想到只有我的父母，他才有可能这么样的赦免我。我伤害了他，他照样赦免我，他照样爱我。耶稣的行事为人完全表明了他像阳光、空气、雨水一样无条件的爱我们。接下来耶稣有一段很重要的话，耶稣说，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使不信我也要因我所做的事信我。哎呀，我觉得耶稣说到这里好恳切呀，就是虽然你们看不起我，我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我出生在马槽里，我33岁多就要离开你们，我没有进过学堂，虽然如此你们不信我，你们也要因我所做的事儿来信我呀。他做了什么事呢？他当时做的事我们不必细说了，2000年来他做了多么大的事情啊。美国的历史年鉴有一篇文章说，我们仔细考察人类历史，我们不得不承认拿撒勒的木匠的儿子耶稣是最伟大的人。真的，包括我今天能站在这里，这是他做的事，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站在这里是他做的事，我们的张牧师站在这里啊，那么洪亮的跟你们传讲神，是神做的事。
对，
真的，如果不是耶稣做的，我们能站在这里？如果不是耶稣，我现在不知道干什么呢？如果不是因着耶稣，中国大陆听教会的几千万信徒还在家种地呢，乡下的农民变得这么崇高，变得这么圣洁，变得这么充满了爱心，变得这么刚强，他们胸怀祖国，胸怀天下，他们唱的是什么啊？让神的爱越过千山万岭，融化56个民族的心灵。乡下的女孩子能唱出这样的歌来，是谁做的？耶稣做的。所以耶稣说，你们即使不信我，也要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耶稣这段话里边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它是一个宣告。宣告什么？我就是那一位，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那宇宙的主、造物主，就是道成肉身来到了你们的面前。说他宣告说，我就是 I am。 接下来就有一个呼召，我想这个呼召就是面对我们每个人的。什么呼召呢？你们当信我。耶稣说，你们当信我，我在父的里面，父在我的里面，你们即使不信我，也要因我所做的事信我。多么恳切的。接下来他又有一个应许。什么应许呢？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这是一个最伟大的应许，最伟大的，因为他是从永恒中来，他从全能全善的上帝那里来，所以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叫天上的父因我得荣耀。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耶稣的福音，就是这三个。他是，你要信他，然后呢，你奉他的名求告，必得着祝福。所以今天我相信，凡是你们听到这福音的都是有福的，因为福音不在乎我的言语，而在乎神在我言语背后的那个全能。凡是信靠他的都能得到这个祝福。今天虽然我在这讲，我不算什么，我很渺小，但是我的话背后有神的全能，你若信了就必得着，这是我自己已经证明的，在座的很多证明的，2000年来证明的。关键是你要信，这就是全能，你要领受全能。你不要想弄明白，我告诉你，你这辈子下辈子三辈子也弄不明白，因为他是神。蚂蚁永远弄不明白人，电脑永远弄不明白人，同样人永远弄不明白神。靠什么？靠信。 可信。我们明白我们所信的是谁，但是我们永远不能明白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的全部的奥秘。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听耶稣对你们的宣告，也听耶稣对你们的呼召，最后呢，接受耶稣给你的美好的应许，你奉他的名，这一生他与你同在，永远做你最知心的朋友。最后我请大家一起祷告，我们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虽然眼睛看不见他，手摸不着他，但是朋友们，亲爱的朋友们，用你的心灵和诚实，你能感觉到他的存在。因为耶稣对你说，神是个灵，敬拜他要用心灵和诚实。现在就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一起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在天上的父啊，宇宙的主，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赐给我们的一切，谢谢你赐给我们阳光，赐给我们空气，赐给我们雨水，赐给我们生命气息来享受这一切。我们今天晚上更要谢谢你把耶稣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的道路，成为我们通向你的桥梁，使我们的心灵打开，就能够认识你，能够通向你，能够领受你那祝福。天父，我感谢你，感谢你今天开我们众人的心灵的眼睛，使我们越过三度空间，用我们的心灵与你永恒无限的生命相连接。天父啊，谢谢你，谢谢你的灵此时此刻就在我们的中间，在叩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使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能够与你相通，已经信你的他们与你相通，愿那些从来不曾打开心灵的，今天也能够因着你的呼召，你的应许，来到你的面前接受你的宣告。所以在座的朋友，如果你今天你的心灵有了感动，你的心灵愿意向耶稣敞开，愿意借着耶稣踏上这条天人相通的道路，愿意领受他赐给你的一切的福分，一切的应许，你今天就可以得到。我们一起来祷告，我说一句，你们心里跟我默默地重复一句，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今天来到了你的面前，我向你举起了我的手，也敞开了我的心，我要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一切，我今天愿意来到耶稣面前，承认耶稣是我的主，承认耶稣是神来到人间，我承认我是一个有限的人，我是一个有罪的人，谢谢你愿意接纳我，赦免我一切的罪，让我走上这条天人相通的路，让我的心灵不再流浪，愿从今以后你与我同在，把你天上的平安和福分赐给我，赐给我的一家和我的后代，从今天晚上直到永远。我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